大家好，对不起稍晚一点哈。那我们今天来学习罗马书第九章哈。好，我们开始先祷告。天父，感谢你啊，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今天学习罗马书第九章啊，第九章非常之不容易理解，说啊，求你啊，你的灵来亲自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真理。主啊，这曾经这个主题曾经啊引起过许多争论啊。主，但愿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让我们不从人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主，谢谢你啊，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啊。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第九章哈。上次我说过，第九章呢是罗马书当中最困难的一章哈。困难呢，原因呢，我让大家去读了哈，我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这章确实不容易，因为这章讲的一些东西呢，引起过很多争议，就是解释不一样哈。那么，我是反复看了，也听了，也读了很多人的解释哈，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哈。那也不敢说我都理解了哈，这不是谦虚话，确实这样，因为这个主题确实很难。那我就把我的理解跟大家分享，我也把其他人意见说出来啊，请大家自己做判断好吗？好，我们来读罗马书。理解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咒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身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好，这一段呢，显然和第八章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主题，对不对？第八章之前一直讲到人犯罪啊，然后上帝怎么救我们呢、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啊，然后信主之后，我们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也从罪当中脱离出来，对不对？有了新生的样子。那么第九章呢，就换了一个主题啊，突然换了个主题，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就是说啊，我没有撒谎，我是在说真话。那怎么知道我说真话呢？说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就是圣灵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说真话。那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种表达方式哈。你比如说，你要是真是说真心话的话，你可以这样说哈。说我真是说真话，我真的一点都不撒谎啊！哎，这个尤其他说有圣灵可以为我做见证哈、啊。那么英文说这个 my conscience confirms in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呢，我这个良心告诉我是讲真话的啊，这是表达出他一种真诚的感觉哈、啊。好，第二句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那么这个主题呢啊，他讲到这里呢，就是说我常常心里伤痛啊，为什么而伤痛呢？他就说我想起了我的我的民族哈、啊。第三节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啊，就想到以色列民族，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哎，这个话说的非常非常之严重啊，不是一般的严重。你看他说为了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呢、啊，甚至即便是我啊失去救恩，我都愿意让他们得救。你想，保罗是一个传讲神福音的人，他知道救恩多么重要，他居然愿意说，如果这个我的骨肉之亲能够被救，就是搭上我都愿意啊！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爱。这个自己的这个国家的人哈，民族的人当年保罗就是一个非常是热心的法利赛人，对不对？他说按照律法的条文我是无可指责的啊， 他是个非常有追求的年轻人，然后呢，为了迫害基督徒，他四处去奔走，然后去迫害基督徒，他都以为这是为上帝这个工作，对不对？所以他对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律法是非常非常热心的，不是一般的哈。那么甚至到现在，他都会说，他说即使我被咒诅哈，我都愿意他们得救。好，第四节讲到以色列人哈，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咒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讲到以色列人呢，说以色列人呢，实在是上帝给他们很多特别的恩典，特别的这个privilege， 英文叫做 privilege， 就是他们有很多别人所没有的啊。他列了几个东西哈，比如说儿子的名分啊，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呢？就是说上帝称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是上帝没有对任何一个其他民族这样称呼。上帝甚至说以色列就是我眼中的同人呐、啊，啊，像我的眼球一样。所以上帝保护以色列是，那是任何民族都没有得到这样的保护哈、啊。然后还荣耀、祝约，约就是那种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很多约定，对不对？啊，立的约，是不是？啊，然后律法呀、礼仪呀、应许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啊。第五节继续说，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啊。讲到说，不仅他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好处哈、啊，儿子的名分呐、啊、荣耀、祝约，甚至基督按照肉身说都是从他们出来的。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基督要从以色列出来，然后基督出来之后呢，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然后呢，让全世界的人听了又信的人都得救。那这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特别的一个任务。那么上次这个稍微讲到一下，这个为什么世界上历史有史以来很多这个反对犹太教的这些运动呢，就是 anti-Semitism 啊，就是迫害犹太人呢、啊，比如说二战时期啊，一次这个犹太人被杀600万犹太人被杀哈、啊，没有什么原因，他们没有犯过什么罪，也没有做成什么错事，就是因为希特勒恨他们。那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有魔鬼的力量啊，历史上还有很多这种事情啊，比如说以斯帖记哈、啊，我们这读圣经就有以斯帖，讲到这个黑门就是想把以色列民族灭掉，为什么呢？就是他恨以色列人啊，没有别的原因。那这后边都是魔鬼的作为，因为一旦魔鬼把以色列人灭掉的话，那基督就不会出来。基督若不从这个以色列人出来，那这世界就没有这个福音，就没有法得拯救，对不对？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上帝特别的拣选，他们担负着许多应许啊，承受了许多应许，但是也有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啊。那这里讲到基督哈、啊，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这基督哈、啊，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啊。这句话呢，说非常了不得的啊。上次有个姊妹问我说，有一个人问说这个你们说耶稣就是神，这个有什么证据吗？我举了几处经文，其中这一处就是啊，这里他讲到基督的时候呢，他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按照肉体说啊，然后呢，他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说基督就是神。那么这个翻译呢，我看了很多翻译，我也看翻了一些原文哈，那有不同的翻译本，有的翻译呢就是说基督就是神，你比如说 NIV。我们看这个英文的翻译，他说哈，theirs are the patriarchs, and from them is traced the human ancestry of Christ, who is God over all, forever praised. 那有的翻译呢就不是这么翻译啊，那么那个我就很难说哪一个是对，哪个是不对的哈。但是很多翻译本都是翻译说基督就是神啊，所以。我们就到这儿了，不想再讲太多哈，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对哈。但是至少很多翻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所以这个翻译很可能就是对的哈。好，往下看，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好，这里我们仔细看一看啊，这个第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它指什么呢？这是指什么呢？是指以色列人没有得救，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大部分都不信，所以指这件事说的是这啊，是很多以色列人不信啊。你看他前面说就是我被咒诅的，我也希望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他们能够得救，对不对？那么第六节说呢，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意思说他们很多都不信，所以呢好像是神的话是落空的吗？上帝拣选了以色列民，可是以色列人却不信他。那保罗的意思说，那这是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了呢？他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以色列生的啊，不都是以色列人。这里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是指谁呢？就是指雅各，对不对？这个以撒生雅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呢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对不对？他说从以色列生的呢不都是以色列人，哎，很有意思了啊。意思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怎么解释的呢？你看啊，第七节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他先说了以色列，他又说了亚伯拉罕啊，同样的道理啊。他说你看第七节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很多，并不是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呢？你看圣经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啊，那就是说亚伯拉罕有第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对不对？那么以实玛利所生的儿女在上帝的眼中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虽然肉体上是，但是上帝说呢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让亚伯拉罕因着应许而生一个儿子，因为这个以实玛利不是上帝应许生出来的，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之后呢，亚伯拉罕呢觉得自己岁数大不能生育，这个撒拉也觉得不能生育，撒拉就想了办法说，哎，这样吧，这个你既然无后的话，你就跟我这个佣人这个生一个儿子吧。这是这个撒拉想出来的招，他想帮助上帝实现上帝的应许，结果呢酿成大祸，几千年来跟人类历史上造成多少的争吵征战不和，就是因为撒拉当时的决定。 OK， 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并不是上帝应许的儿子哈，只有以撒才是上帝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的应许往往是很奇妙的啊。你如果是自然生产的生的儿子，上帝往往不拣选，上帝往往拣选那个生出来儿子的人，他说，哎，我让你生出个儿子，然后呢你就知道这是我的应许。你看啊，这个当时上帝这个以色列那时候没有王的时候后来上帝兴起了先知，就是先知叫撒母耳，对不对？那撒母耳他妈妈就很奇妙哈，撒母耳他爸爸呢有两个太太啊，这个一个太太呢就生了好多孩子，另外一个太太呢就是叫 Hannah 就不生育啊。按照现在医学上那种这个讲，就是他身体有问题不能生育。好，接着来哈，说唯独是以撒生的啊。刚才讲到撒母耳哈，那么撒母耳这个妈妈呢叫 Hannah， 这 Hannah 呢就一直不能生育，然后呢她去祷告的时候她就非常愁苦，她就请求上帝哈，然后呢上帝呢就应许她就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她就把这儿子献给了上帝。你看上帝所拣选的人呢往往是如此哈，往往是人做不到的时候，上帝说，哎，我来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就知道呢这个作为不是人所能做到，只有上帝才能做到啊。然后后来你看往下看哈，上帝拣选这个人也是一样哈。说第八节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这个翻译有问题哈，他应该翻译成肉身所生的儿女不都是神的儿女啊， 不能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怎么能说不是呢？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难道他不是神的儿女吗？当然是，对不对？但是他说按肉身，就是肉身所生的不都是神的儿女，有的是有的不是啊。唯独呢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啊，比如说这个雅各，就是雅各，不是雅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又生了以撒，对不对？那以实玛利就不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呢？他不是应许的，按照神的应许生下来，对不对？所以呢，说肉身所生的不都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啊。就亚伯拉罕来说啊，只有以撒算，这个以实玛利就不算，对不对？第九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好，往下看哈。不单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招呼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这一段就不容易理解了啊。我们来看看啊，你看这个保罗在这里提出了好几个人啊，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色列，然后呢又讲到利百加，他用这些人讲这些人呢。他想说明什么问题呢？他就说从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有后代，但是呢你看到他们的后代呢并不都是被称为神的儿女。比如说以实玛利后代就不是啊。那么这里是要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上帝拣选啊。你看第十节啊，我们再看，他说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这个利百加是以撒的太太，对不对？是以撒的舅舅的的妹妹啊。那过去的时候很多都是近亲结婚哈，还没有这么这个严格的要求啊。那后来越来越不能近亲结婚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人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在渐渐的退化，所以近亲结婚会造成很多问题哈。好啊，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啊。这个很有意思哈，这里这是十一节，是个括号哈，好像在说明的啊，说明什么？说明第十二节啊。他说十二节说，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利百加怀了孕的时候呢，怀孕这个两个孩子是一对串，对不对？双胞胎呢，他在肚子里打架，在肚子里打架呢，利百加就很痛苦，他就祷告问神说，神呢，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俩孩子来打架呢？那神就说了，他说啊，说将来呀，他说你要生两个孩子，将来呢，这老大呀要服侍小的，啊，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那这句话，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是在这个。哪一本书上写的话呢？是在创世纪25章23节哈，你们刚刚学过创世纪哈，这个我就不讲这个故事了哈。那么这说呢，上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这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上帝呢就预言呢，对这个妈妈就说，他说你将来要生两个孩子，这一对双，这个老大呢将来呢要服侍老二。这个为什么上帝这么说呢？保罗在这怎么解释呢？他十一节说，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保罗的意思说，上帝拣选了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什么原因呢？不是根据什么呢？不是根据 不是这么说，就在他俩还没有生出来之前，还没有看出他们做了好事坏事，都不是根据这个上帝就拣选。那你说这里头就有问题了啊，这里边对这段话的理解啊，就有两种解释啊，我把两种解释都说出来啊。一种呢，就是说，你看，说上帝啊，在人没有生出来之前呢，就已经拣选了人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你们可能听到一个派别叫做加尔文主义哈 ，Calvinism。加尔文主义呢，就是认为呢，上帝拣选了啊，上次第八章的时候我就讲过，稍微讲过一点点啊，就是说上帝拣选一些人的蒙恩得救，上帝同时呢又这个预定另外一些人呢，就上帝没有拣选他们。那这个有人对此就很有意见，说上帝怎么可以预定一些人得救，预定一些人不得救呢？这个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啊，你说上帝预定一些人得救，那就等于说同时就预定那些人没有被拣选的人不得救呗，对不对？而且还说呢，说上帝既然拣选了这些人之后呢，上帝就一定会使他们得救啊，上帝这个有能力叫做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不能够抗拒的恩典，就是上帝如果选中了你呢，你都不可能抗拒，因为上帝会啊就让你信他。这种啊这个加尔文主义呢，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OK， 那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啊牧师神学家都是加尔文派的，比如说在美国，你如果在美国你就知道啊 John MacArthur 啊，还有这个 R.C. Sproul 啊 Jonathan Edwards 啊，这些非常之有名的顶级的神学家，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可是这种这个对圣经的解释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那一会儿我再解释为什么有问题哈。好，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你看这里说这个说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情，乃在乎照顾人啊。所以上帝呢，在人没有行出善恶之前呢，就已经决定了我拣选谁或不拣选谁。那么这段话呢，表面上听起来好像你可以这么解释，这么说吗？说上帝拣选了雅各，就没有拣选以扫，对不对？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么这里是说的这个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并不是说我恨以扫，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这里用的这个希伯来人一种语法，就是对比哈，就是我选了一个，没有选另一个啊，并不是说我就恨以扫，不是那个意思啊。比如耶稣说若有人爱我不胜我爱他父母的哈，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说若不恨他的父母妻子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恨并不是说真是去恨，而是说你把谁看作更重要的意思哈。 OK， 所以呢有人说，哎，你看这里说上帝拣选一部分人，上帝同时呢就没有拣选另一些人哈。那么这就叫做 predestination， 有人认为说 predestination 就是预定，就是这个意思，上帝预定某些人得救啊，然后同时呢上帝又预定某些人不得救。那这个说法呢，我之所以不同意它呢，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从逻辑上讲，从上帝的本性上讲，这个说不通的。为什么说不通呢？因为我们说上帝就是爱，对不对？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有爱的，对不对？倘若说上帝在人还没有任何这个行为好坏之前，就已经决定这个人要进天堂，另外一个人下地狱，请问这个上帝公平吗？显然不公平，对不对？你如果说上帝让人进天堂和下地狱的这根据是人的行为，人是不是愿意信上帝？那你看从圣经的前后我们看都是这个道理，说只要信就能够得救，对不对？因信而称义，是不是？那么如果上帝在人还没有做任何行为之前，还没有说给人一个机会信和不信的时候，你已经做决定了说让这个人上天堂，让这个人下地狱，而且你如果决定这个人要上天堂的话，你一定会使他上天堂，那你是上帝嘛，对不对？你可以这个改变人的思想意志，对不对？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就无所谓信不信的， 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上帝是不是拣选你。上帝如果没有拣选你，你想信都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从逻辑上说，从对上帝的本性的理解上说，这个说法是有问题。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上帝就是太武断，上帝完全没有给人一个机会来行恶或者行善，来决定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如果这么说的话，第一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公义的本性，第二呢，这个说不通的在哪里呢？和圣经是相矛盾。圣经说这个上帝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对不对？那如果上帝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的话，就是说上帝给每个人一个机会，你在这一生当中呢，你要做决定，你是跟随神呢，你还是这背逆神，然后呢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审判呢就因为你的决定而决定。那这显然是上帝是公平的，对不对？那耶稣还说任何来到我这里的我都不会拒绝，哎，上帝给所有人一个机会。那如果上帝预定了在人还没有做决定没有生出来之前，上帝就已经定下这个人要下地狱的话，那上帝根本就没有给这个人机会。那这个人将来被审判的时候，他可以说，嘿，你根本就没有给我机会信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从这个圣经的教导上，这个预定论啊，这个加尔文的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啊。那还有更多的证据，我们看哈。好，那你说，假如说我说的对的话，那么请问你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OK， 那为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呢？那有人就是说，你看上帝拣选了雅各，上帝抛弃了以扫，那这个解释呢，我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呢？你仔细看圣经哈，这个我们不能这个想当然哈。圣经有没有说上帝拣选了雅各，让他承受永生，然后呢，上帝抛弃了以扫，他的结果就是下地狱。上帝有这么说吗？没有，也没有这个意思。上帝只是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说以扫是我所爱的，或者我所拣选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就是我没有拣选以扫。可能那请问这个有人说，那么这个拣选是指什么？是拣选这个雅各来干嘛？是来拣选雅各让他得救吗？是这个没有拣选以扫就是让他下地狱吗？是这个意思吗？有人是这么解释的啊，加尔文派是这么解释，但我认为有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是更正确。为什么呢？你看这里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哈，然后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并不是说上帝拣选了雅各要承受永生而抛弃了以扫，这个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的意思哈，这样大家先考虑考虑哈，我让你们考虑考虑，然后我再说答案哈。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理解，如果这个理解这个不一样的话，你得出结论就不一样哈。好，我们来看十四节，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你看保罗显然在这里这个就是预料到有人会问他说，哎，你这么说的话上帝不公平哦，因为人还没有生下来你就已经决定了，那这个显然不公平，对不对？他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那十五节他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这是显然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选择一个人和不选择一个人。好，这里就我来回答这个十三节的这个十二节十三节的这个问题哈。好，那么这里说呢，这个上帝对摩西也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像给人的印象是说上帝是如此的霸道，上帝是如此的怎么说呢，你上帝做了决定，当然你是上帝你可以做决定，可是你总是给我们个原因吧，理由吧，对不对？你不能就是说随便，我今天高兴我就说，哎，我这个有十个儿子，我五个选择他们上天堂，五个看他们下地狱。那请问那这样的上帝有爱吗？如果你生了十个儿子，你已经决定了五个儿子当中有五个要下地狱，请问这是有爱的上帝吗？一个有爱的父亲 能把自己的五个儿子扔到地狱里去吗？显然不是，对不对？福音怎么跟我们说的呢？你看耶稣有一次在这个耶路撒冷，他说哈，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说多少次我像一个母鸡，像护着小鸡一样，想把你们呢、拉到我的怀里边，可是你们不愿意呀。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耶稣告诉我们上帝一个什么样的心思和心态呢？上帝说，我这帮儿女啊，我费尽了口舌，我想尽了办法呀，想让你们归顺我，想让你们得祝福，得永生，可是怎么样呢？你们这些人不愿意呀，是不是？哎，如果按照加尔文的说法说，上帝如果拣选了一些人，他就一定会让他们这个得救，因为上帝有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叹呢？说我想把你们像小鸡搂在怀里一样，让你们来跟随我，可是你们不愿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不仅在福音书里，你看在这个摩西的时候，摩西第二次颁布律法的时候，在申命记里的摩西说上，我现在告诉你们啊，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啊。他说你们如果跟随上帝，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律法，你们就会受到祝福啊。反之，如果你们不然的话，你们背逆他，你们去拜那些偶像的话，你们的结果呢就是被咒诅。哎，请问这个上帝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什么呢？上帝把这个得蒙祝福和受咒诅的这个决定权交给谁了呢？是交给以色列的百姓，要交给每个人自己做决定，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上帝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那如果是上帝在人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有的人要上天堂，有的人下地狱，请问这个上帝不是自相矛盾吗？你告诉人所有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跟随我，跟随我就得祝福，不跟随我，背逆我就受咒诅。你告诉人要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对不对？然而呢，你这里又说你没生下来以前我已经定好你要下地狱了。哎，请问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这个上帝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有爱的上帝吗？所以显然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哈。好，那么说这个你这个理解有问题，我同意。那么怎么解释这经文呢？十四节说，你看啊，说这样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OK， 那我们就来讲讲上帝是不是公平。有人说这个上帝拣选一些人要上天堂，这个然后没有拣选另外一些人啊，说这个也是公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都这个 deserve hell， 就是说中文怎么说，就是应该受惩罚，因为所有人都犯罪，对不对？如果不是上帝怜悯的话，如果不是上帝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话，所有人都要下地狱啊。如果上帝判所有人都下地狱的话，上帝依然是公正的、公平的，因为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就是要犯罪的结果就是死。 OK， 这不错，所以上帝这是公平的。那么上帝救一部分人，就是预定一部分人得救恩啊，不是出于他的公义，而是出于他的怜悯啊。上帝因为怜悯人，所以呢他让人这个信奉他，信奉耶稣，然后得救。那这个那有人就会说这样做的话，上帝虽然是公义的啊，审判人啊，审判一些人是公义的，但是呢好像总给人感觉上帝不够公平，对不对？那么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应该被处死的话，应该这我没有问题，这上帝是公义，就是这样审判。但是那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拣选了，因为你的怜悯，你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救，同时呢你拣选了另外一些人呢不得救，这就不公平了啊。为什么呢？这个你如果上帝是这样的有爱又有能力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拣选所有人都得救呢？这不是更好吗？这个如果上帝是有怜悯有爱的有恩典的，那岂不是上帝，圣经说上帝不愿任何人沉沦，愿意所有人都得救，那你最好就是让所有人都得救咯， 你如果预定，你如果这个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话，那你的恩典应该给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不能抗拒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给一部分人恩典的话，那显然这就不公平，对不对？好，所以呢我说这些好像这些argument 就是这些辩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觉得加尔文派的这个对圣经上帝恩典的理解是有大问题的啊。这个按照他们的解释，上帝就是不公平的。可是保罗怎么解释呢？是保罗说没有。那么你说，哎，如果保罗说没有的话，那这就说不通了。那你拣选了这个，你看你拣选了雅各，你没有拣选以扫，这就是不公啊，对不对？好，那么这里面刚才我问大家说，这个十三节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说我所恶的，就是上帝拣选了雅各，上帝没有拣选以扫。那么关键的问题说，上帝拣选雅各干嘛呢？他拣选雅各去承受救恩吗？还是说他这个拣选雅各只是有别的目的啊？这是非常重要哈。那我简单说答案哈，我的看法哈，你们看对不对哈？我觉得这里上帝的拣选不是承受永生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去服侍神啊。英文说哈，这个要用英文说的话，就是 God's election for service, not for salvation。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有道理的哈。你看经文哈，经文没有说我拣选了雅各承受救恩啊，这个我让以扫承受我的愤怒，圣经没有这么说。他说他拣选了雅各，他没有拣选以扫。那我们看历史就发现，这个上帝在世界的所有的民族当中选了一个民族来承受。你看他说这个保罗在讲哈，说第四节哈，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说上帝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雅各啊的后代，拣选了他们来承受上帝的应许，承受上帝的产业，要传上帝的荣耀和传上帝的福音。基督也是从雅各的后代出来的。所以上帝拣选雅各是有这个特殊的任务的，这个是指上帝拣选雅各的目的，而不是说我拣选了雅各让他预定让他得永生，不是这个目的。为什么呢？你看后面就知道了哈。哎，那你不用看后面，一会儿到后面再说哈。那请问以色列的后裔都得救了吗？显然没有哈。你看这个第九章讲的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得救，所以保罗在忧愁，对不对？伤痛忧愁，他说甚至愿意我自己这个丢了这个救恩，我都愿意让他们得救。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族没有得救，大部分人没有信上帝。 OK， 所以呢，这里如果说按照加尔文的这个主义说法，说上帝拣选了雅各让他承受救恩的话，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上帝又拣选了雅各来承受救恩，那请问为什么雅各的后代这么多不信的呢？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说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那显然雅各的后代大部分人都拒绝了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如此忧愁嘛。如果他们都接受了上帝恩典，就没有这个保罗的忧愁这一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说的上帝拣选雅各，不是拣选让雅各来承受救恩，因为显然雅各的后代很多人没有信上帝，拒绝上帝。好，我们看看这个第九章，就看第九章的后边的27节哈。那个27节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哎，这个以赛亚当年就说了，说以色列的后代啊，虽然多如海沙，可是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啊。那时候连这个以赛亚先知都有这样的发出这样的痛苦的这呼声了。你看以色列历史，你就发现以色列历史上屡次三番、三番五次的悖逆上帝，所以都受上帝的审判，对不对？如果这里说上帝说喜爱雅各，就是指上帝拣选雅各承受救恩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因为雅各的后代大部分都没有得救，只是剩下的余数这很少的一部分得救了。还有说这个以扫是我所恶，那请问以扫的后代都没有得救的吗？当然不是，对不对？以扫的后代现在住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住在约旦这个国家，那天我去过这个地方。 那约旦这个国家大部分都是信这个伊斯兰教的，但很多基督徒，上次我们去那个导游，就是他就是这个以扫的后代，他就是个基督徒。所以这里显然不是说拣选雅各承受救恩然后放弃了以扫，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上帝拣选了雅各来担当一个特殊的使命，这个民族是上帝所特别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让他们来这个前面讲啊，第四节说他们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这些东西都是上帝赐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特有的东西，别的民族是没有的。这就是上帝拣选雅各的目的。OK， 所以这里不是说承受救恩和不承受救恩，因为这样的话就不 fair， 就不公平，因为承受救恩与否是根据人的行为，对不对？上帝说我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那这两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你怎么就一定决定说一个进天堂一个进地狱呢？这显然不是上帝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加尔文派呢认为呢，这个拣选就是拣选他承受救恩，所以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啊。讲实的话，那我是看了很多很多这个人的解释，我到今天之前呢，我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应该怎么讲啊。我就今天在下午准备的时候，6点钟左右，我祷告，我说神呐、啊，你告诉我怎么这个理解这个经文。我这一读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个很可能，不是很可能哈、啊，我认为就是哈、啊，这里拣选不是前面这个拣选第八章说的哈、啊，说这个第八章30节说啊，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说出来又称他们义，不是指这个意思，不是指承受神的救恩，而是啊拣选这个哥俩当中，上帝拣选一个来传扬这个承接上帝的应许和他的律法、他的礼仪啊这些东西哈、啊。那么另一个他就没有拣选。那这里呢14节呢，然后这个保罗就说，那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说没有啊。这个就比较好解释了，为什么说这个，如果我的理解是不是承受救恩，而是上帝拣选一个民族来服侍他的话，就没有不公平。为什么呢？那就好像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要这个盖个房子，okay？ 大家有不同分工，有人设计有人去这个这个找木材，有人去找石材，有人这个抹泥有人搬砖，这个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上帝可不可以拣选一个民族来做一件事情，让另外一个民族做另外一个事情呢？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对不对？就好像这个上帝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就在中东那里生活，让中国人就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生存，有什么不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公平吗？没有什么不公平，对不对？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强项，也是有自己这个软弱的地方。那这个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好，先说这个公平不公平啊。所以我认为上帝拣选一个民族来做一件事情，这样服侍他，上帝拣选另外一个民族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服侍他，没有什么不公平。就好像这个一个人，这个陶匠啊，保罗讲的陶匠，这个造陶器的时候，哎，我今天需要一个花瓶，哎，我就用这块泥啊做个花瓶。明天呢，我需要这个做个脸盆，哎，我就用这块泥做个脸盆。明天我需要一个装米的缸，我就做个装米的缸。有什么不可以吗？完全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这是用途不一样而已，对不对？比如有的这块泥，有的泥，比如说根据它的材质啊，它比较软呐、比较黏呐、颜色比较好啊，或颜色比较深呐。根据不同的材质做不同的用处，这个是上帝这里说是拣选，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啊。好，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你看上帝拣选了雅各，他没有拣选以扫。那如果你读这个他俩的故事呢，创世纪你就知道，这哥俩呢各有特色。这个老大呢是这个属于身体比较强壮，喜欢户外活动，喜欢打猎，那他爸爸就特别喜欢他。这个老二呢，这个身体没有那么强壮，天天待在家里，是个妈妈喜欢的孩子。但是个老二呢，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心地非常狡诈。你看， 那么所以你如果按照人的标准看的话，假如你有个朋友哈，哥俩，老大是以扫，老二是雅各，请问你喜欢哪一个呢？假设的话，我可能会喜欢以扫。哎，以扫这很厚道，很直率，虽然比较鲁莽，但是很直率，这个没有什么心眼。老二呢是就东北话讲，这讲话这蔫坏，这个不怎么讲话，但是一肚子鬼主意，对不对？他骗他爸爸，骗他哥哥，后来骗他舅舅，谁都骗。可是你说上帝居然拣选了这么个骗子，你说为什么上帝拣选他呢？他又是老二，按照当地人的习俗呢，这老大是承受产业，对不对？老大承受产业，比如儿子，一个父亲有十个儿子，这老大呀，把这个上帝不是这个爸爸把这个遗产呢分十一份，给十个儿子分十一份，老大得双份，剩下都得一份，所以这老大这个名分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上帝呢，就往往呢，你看上帝拣选往往是挑选那个人所看不中的人啊，拣选那个不是老大，这个又不是那么好的，又比较弱的，哎，你看，所以上帝往往拣选那个人所看不上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要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让人看到这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那这个在这个这个上帝以色列要跟上帝要这个王的时候啊，这个上帝第一个选的王就是这个扫罗，对不对？扫罗人高马大哈，大家以为说这个人很好哈，像个君王的样子，一定会很成功。结果呢，这个是个 disaster 哈，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王哈。那么这个以扫呢，不是这个以扫，这个扫罗就是很好的例子哈。这个扫罗是上帝所拣选的。OK， 上帝为以色列人拣选，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看到，按照你们的标准，我给你们选了个王，结果呢是不好，对不对？那这就有问题了。那上帝所拣选的，按照这个加尔文派的说法，如果是上帝拣选的话，那上帝就一定会有这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那这个上帝就会让这个人这个承受救恩。那么这个以扫呢？不是以扫，这个扫罗就是典型的例子，上帝拣选他，可他呢却背叛了上帝，对不对？如果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话，那请问扫罗怎么抗拒了上帝的恩典呢？最后被上帝所抛弃，对不对？耶稣还说了一句话很重要哈，耶稣说了一句话，在那个哪里来着？在这个在马太福音22:14哈，耶稣说的话，他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英文说 ，For many are invited, but few are chosen， 或者 many are called。啊，这段话讲什么呢？就讲上帝的，就耶稣用个比喻讲的一个这个神的仆人哈。这个有的仆人这块进了这个很多仆人来到了这个婚宴哈，有一个就没有穿礼服，主人说，哎，你怎么没有穿礼服呢？他就无话可说了啊，然后十三节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哀哭切齿是上帝对耶稣对地狱的描述哈。然后他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OK， 这就是一个理解这段这个上帝选召的很重要的一句经文哈。上帝招了很多人。OK， 但是不是所有上帝招的人都得救了？上帝招了以色列人，对不对？上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吗？显然没有，大部分没有得救，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第八章讲的说哈，说那个第八章30，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请问，上帝所招来的人都信了吗 ？No， 按照耶稣的话。不是所有招来的人都信，有的人就没有信，对不对？好，我们不讲太深这个东西啊，就是提给大家看哈，说这个，我说这段这个说上帝这个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这个是服事上来说，而不是承受救恩哈。所以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上帝就没有什么不公平，对不对？好，那这个就讲到这里的哈，如果谁还有问题。请私下来 跟我讨论哈，或者在群里也可以，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哈。我是祷告了很久，研究了很久才搞明白这个问题哈。希望我是对的啊，我不见得我一定对哈，但是至少现在我认为我是对的哈。好，再往下看16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OK， 这个段话呢，就是指啊，这个神上帝拣选雅各哈、啊，这个没有拣选以扫哈、啊，所以这个不是指救恩哈、啊。这个如果你认为这段话讲的就是指上帝拣选人得承受救恩，那就很难理解了哈、啊。好，17节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我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啊。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好，那有人就解释说，你看这个说这个上帝这个让法老哈、啊、这个让法老兴起来，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就是想让法老下地狱啊，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哈。我刚才说上帝拣选一个人，是这个上帝特别拣选这个人来有特别的目的来服侍他。你比如说上帝拣选了法老，上帝拣选法老干什么呢？上帝拣选的法老就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全能。这个不是救恩不救恩的问题哈，这个是上帝要使用法老有个特殊的目的。 OK 啊，咱先不想管这个目的好坏哈啊，为什么呢？如果说上帝拣选了法老，预定了法老下地狱的话，这个话就这个就是我就觉得这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哈、啊。为什么呢？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请问法老的后代都下了地狱了吗？那这埃及人里就没有信上帝的了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拣选是指拣选他来服侍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服侍上帝。刚才我说上帝把一团泥有的做成花瓶，有的做成这个喝水的碗，这是上帝用让他们有不同的目的，对不对？来，好，是吧，也是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哈。好，往下看19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啊，那以前呢，我读到这里哈，我就哎呀特别能够认同这个保罗这段话，说我也会想说嘿，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上帝怎么还能指责人呢？你根本就没有给人任何机会呀，你就已经拣选好了，你怎么还能指责我呢？我信不信你早都定了的话，那我根本就跟我没有关系，你怎么能审判我呢？跟这个不公平啊，对不对？你没有给我机会去信你，然后你又审判我，说我没信你，这不公平，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认为说上帝的拣选就是拣选承受救恩的话，那你就有这样的疑问。可是这个保罗这里，我觉得是保罗说的不是承受救恩，只是上帝拣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来为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侍神，来达到上帝的目的。比如上帝拣选以色列就是要承受上帝的产业，上帝拣选法老就是让法老能够传扬上帝的名，对不对？哎，这不同的用处。那这里你还可能问问题说，哎，那为什么你拣选法老，然后来这个彰显你的全能呢？这好像惩罚法老哈、啊，这个是不是对法老不公平呢？这也有问题，对不对？就是说你不是拣选他去承受产业，这个就是承受救恩，你也不是拣选他去下地狱，但是呢，你拣选以色列人，好，你把好处都给了以色列人。然后你把倒霉事都给了这个法老，是不是好像也不公平啊？大家先把这个问题存在心里哈，我一会儿给大家回答案哈。好，保罗说20节，说你这个人呢、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是刚才我说的例子哈。保罗说上帝拣选不同人啊，做不同的服侍，就好像我用一团泥啊拿出做贵重的器皿，又一团泥呢拿出做卑贱的器皿，难道不可以吗？今天我需要个尿壶，我做个尿壶不行啊？完全可以嘛，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我只是不同用处而已，对不对？所以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好，说到这里呢，我认为 保罗就是把这个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的这个权利给说出来，说上帝拣选人来服侍他的做不同的目的是上帝的主权，就像上帝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一样啊，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来服侍他，用这种方式来承受上帝的产业、律法啊、祝约呀、啊、儿子名分来干这个事儿。哎，上帝也用法老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他这个这里所说要说明的就是上帝用不同的人啊做不同的事。OK， 那这个主权完全在上帝。如果这么理解的话，那这段就没有什么令人这个费解的地方，对不对？那任何一个人都有主权来这个拣选。比如说我家里有两张椅子，我拿一张椅子作为我的座位，那另外一个椅子呢，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去到书架上拿书，这个书架很高，我没有够不着怎么办？我就把这个椅子呢垫在我的脚下去够书，不可以吗？完全可以嘛。这两个椅子能跟我说，哎，这个主人你真不公平，这没有什么不公平，我只是把这两个椅子做不同用处而已。他这个保罗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到二十二节呢就稍微一个转折了哈，我们看哈，二十二节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恶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单是从犹太人当中，也是从外邦人当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啊，这的话呢比较拗口哈，比较这个不容易理解哈，其实你读懂了就不难哈。这个一定是翻译上的问题哈，因为它是要说明很多东西，所以翻译起来就不那么通顺哈。OK， 我们再念一遍哈，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啊，二十二节呢讲了说，上帝呢，如果上帝要彰显他的愤怒的话，啊，他呢就这个忍耐呀，那个啊，这那些啊要遭将来要遭毁灭的器皿，他忍耐这些器皿啊。啊，这二十二节这么说。那二十三节说这个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里边呢讲了一个二十二节讲的神的愤怒，二十三节讲的上帝的荣耀，这就是跟我前面讲的这个例子一样啊。摩西在这个旷野当中对以色列人说，现在我摆在你们面前两条路，一个是上帝的祝福，一个是上帝的咒诅，你要承受上帝的祝福，你就要跟随他，你就要信靠他啊。反之呢悖逆上帝就得咒诅。那这里面讲的是同样意思，就是说上帝呢，这个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上帝的愤怒要倾倒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就是要遭受毁灭的器皿，另外一种呢就是要得荣耀的器皿，上帝把荣耀赐给他们。那么他这保罗这里刚才讲了是上帝的拣选的主权哈，然后这里说呢，说那将来的结果就是一种呢人呢就是要受审判，一种人呢就要这个得上帝的荣耀啊，就是得救。那这里讲到救恩了哈，那么这里他讲到救恩的时候，他没有讲到上帝预定这个一些人要得荣耀。然后预定一些人这个承受上帝的愤怒啊，他其实没有讲到说上帝根据什么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啊，这里没有说，他只是说呢前面讲的说上帝不同的拣选啊，然后呢他说如果是刚才这个前面拣选的这个结论对的话，那么如果上帝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完全没有不可以，对不对？因为就是有人不信上帝，就是有人信上帝，信的就得上帝的荣耀，不信的就承受上帝的愤怒。他的意思说，那么如果上帝将他的荣耀赐给一些人，将他的愤怒倾倒给另外一些人，有什么不可以吗？没有不可以。 但是这两句话不能就决定说上帝在这个人没有任何行为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这样决定，也没有说上帝这样做决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那理由呢，其实圣经早就给过我们，说上帝说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这就是上帝要审判人的理由、道理、原则，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罗马书的第二章哈，你看哈，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七节，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对不对？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对不对？所以上帝审判人的原则早都给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呢，保罗呢没有讲上帝审判人的原则，只是讲上帝将来呢要将他的愤怒倾倒在那些遭毁灭的器皿上，然后呢要将荣耀赐给那些这个得救的人，对不对？好，然后二十四节呢就这个主题转了一下哈，他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然后呢这个我们被招的这些人呢就是承受上帝救恩的人，他说不单是在犹太人当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好，然后呢这里呢主题就转了一下从上帝的选民上被招，我们这些被招承受产业的人，他说就讲到说这些承受产业的人不仅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然后二十五节，就像现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OK， 那这一段呢又佐证了一下刚才我的观点这个加尔文派认为说上帝预定了一些人得救，然后呢上帝就能够使他们得救，因为上帝会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一定会信上帝。那这里就有问题，你看这是说何西阿书上说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请问那上帝一开始只拣选了以色列人，对不对？然后呢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就是说当时上帝没有拣选的人，后来呢上帝又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那请问上帝到底是预定了他们呢，还是没有预定他们呢？如果上帝预定了他们，那他们的上帝的这个恩典又是不可抗拒的，那他们就一定会信上帝。那如果上帝一开始没有预定他们，没有拣选他们，他们怎么可能信呢？他们又不可能信，对不对？按照加尔文的说法，可这里说呢，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现在称为我的子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的救恩临到原来是以色列，后来临到了外邦人，所有愿意信的都可以信没有说上帝预定了一些人信，然后预定了一些人不信，没这说，上帝愿意所有人都信。好，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刚才我说了这个以赛亚说说以色列人虽然这么多，虽然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对不对？可是呢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没有信上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可以抗拒上帝的恩典神可以抗拒上帝的旨意，你不相信吗？你看看整个人类历史你就知道，人什么时候这个完全顺服上帝的，这种时候非常非常少。你看以色列那些王有几个是好王这南国还有几个不错的，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难道不是上帝拣选他们了吗？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分南北两国的时候，在所罗门的儿子做王之后上帝就把以色列分成两国，对不对？这个上帝拣选了一个人叫做 Jeroboam 耶罗伯安，上帝拣选了他， 说你呀，如果遵行我的旨意的话，我就会让你的子子孙孙做王。可是这个杰罗波姆呢，这个上帝虽然拣选了他，但是他成为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哎，然后这个他带领以色列这个北国哈、这个行许多恶。然后呢，后来以色列的很多王呢，上帝圣经都是说，他们说圣经描绘他们说他像杰罗波这个耶罗伯安一样的邪恶。哎，请问，如果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上帝的拣选了一个耶罗伯安，可是这个耶罗伯安明明的背逆了上帝，是上帝所痛恨的。那请问，这你怎么解释这个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呢？如果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话，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罪恶吗？如果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话，上帝能够允许撒旦来诱惑夏娃亚当，让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吗？所以这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说不通的道理，对不对？耶稣在祷告时候怎么说？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上帝的旨意没有行在地上，所以我们祷告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对不对？上我们世上如此多的苦难、战争、瘟疫、饥饿，这个这么多苦难，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吗？这显然都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怎么能说上帝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呢？人犯罪就是抗拒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人在犯罪，对不对？如果人不抗拒上帝的旨意，人怎么会犯罪呢？对不对？所以呢，说这个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这个说法是太有问题了，就根本就说不通，对不对？好，往下看啊，29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对不对？讲的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以色列的民族早都被灭了，对不对？行了多少恶，是不是？上帝拣选了他们，又怎么样呢？他们照样背逆上帝，对不对？好，说到这里呢，这个保罗说的这些话呢，从25节直到29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曾经拣选了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人呢背逆了上帝。OK， 那如果不是上帝恩典怜悯他们，给他们存留余种的话，他们早都被灭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就是说，人一直都在抗拒上帝的恩典，所以意思说，蒙召的很多，选上的很少。蒙召的啥意思？上帝的福音让所有人都听到。以赛亚曾经对上帝说：“说我们的福音，我的信息有谁听呢？我讲的话有谁听吗？”他说，这个保罗说，难道这个他们没有听到上帝的福音吗？说所有人都听到，可是所有人都信了吗？没有嘛，大部分人是不信的嘛。所以你看呢，上帝的原则呢，就是蒙召的很多，就是上帝把他的福音给了所有人，所有能听到的人都让他们听到，也就是说你们到世界到地极去把福音传遍世界，然后末日就到了，对不对？上帝给所有人一个机会都听到福音，但是这个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为什么选上的少呢？就是很多人不愿意被选上，对不对？耶稣讲了个故事，说一个主人准备好了宴席，说这个让仆人去说，跟这个被邀请的人说，哎，你们都来吧，宴席准备好，来参加宴会吧。结果他们一个一个的找借口不去，哎，说我刚娶媳妇儿，我不能去；说我刚买两头牛，我也不能去；我等等都不去。他主人火了，说，哎，去到大街上，把那个瘸子、瞎子、什么妓女都找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上帝拣选的，上帝亲自呼召他们，上帝用云柱、火柱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可他们屡次三番的背逆上帝，所以呢，上帝实在是没有办法，在后来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不是这样吗？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人一直都在违背、拒绝上帝的恩典。啊，所以上帝的恩典是可以拒绝的。好，30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的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说到这里呢，保罗就把这个第九章做了个总结。他一开始说他希望他的骨肉之亲，他的弟兄蒙恩得救哈，讲了一大段。然后呢，讲到这里说呢，说那为什么他没有得救呢？啊，你看 萨拉就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追求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说，那刚才说这个第二十五节哈，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要我要称为我的子民，就是说外邦人本来不是上帝的选民哈，哎，居然他们却得到了义啊，被拯救了啊。那为什么他们被得救了？你看，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你看保罗这里就把上帝救人的原则根据说出来，是什么？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信，我讲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刚才讲到说上帝拣选哈，拣选以色列人呢，拣选法老干这个，不是救恩不救恩，而是服侍啊，让他们有不同的服侍啊。因为保罗讲到说人得救的根据只有一个，就是因信而称义啊。那请问因信而称义，人还没有生下来能信吗？不能，对不对？所以人怎么能够在没生下来上帝就已经决定他不能够承受救恩呢？那如果你说人因信称义的话，那你是不是否定了这个原则，对不对？上帝如果是arbitrary 的，就是说毫无根据的，没有道理的拣选一个人去承受救恩，拣选一个人去下地狱的话，那怎么来因信称义之说呢？根本就说不通嘛，对不对？ OK， 好，三十节说，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说以色列人呢，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了哈。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只是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的石上，正如经上所记。经上所记说，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不至于必不至于羞愧。好，这段话非常重要哈。前几次我忘了哪一次我讲过这个上帝给人的救恩的道路哈，有两条路哈，这个我下次讲到就讲这个主题哈。这个我怎么明白这个道理呢？那天我的祷告，我就突然之间我觉得上帝给我个启示。你看在以色列人面前哈，上帝摆出了两条道路。因为人犯罪之后呢，失去了一个东西，叫做公义，叫做义啊。义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什么叫义啊？义就是公义啊，公平啊，正义，对不对？只有上帝有这个东西。那人犯罪了之后呢，就失去了这个东西，失去了这个东西呢，就要受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呢，就是死，你必须还上死亡的代价，或者说有人替你还上这个债啊。你欠上的是，你欠犯罪之后，人就欠了上帝一笔债，这笔债要用命来还。那人显然不能用自己的命来还，完了之后人就没了，对不对？所以必须有人来赎你的罪。哎，所以呢，你看在旧约当中哈，很奇妙。我们常常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完全对，为什么呢？恩典其实不是从新约开始的，恩典是在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就表明上帝的恩典。上次我讲过哈，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呢，他没有让亚伯拉罕杀掉以撒，然后呢，上帝自己预备了一个羔羊，对不对？这件事是预表将来有一天的上帝要把耶稣像一个羔羊一样献给整个人类，他的死会让所有人得救。哎，所以这就是上帝恩典的预表。然后呢，上帝对亚伯兰说，你因为信我，所以我就称你为义。就是说上帝把这个公义这个东西，本来亚伯兰没有这个东西，上帝把它赐给亚伯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信了上帝。这件事是发生在律法颁布之前四百年。哎，所以在律法之前就有了上帝的恩典啊，只不过后来呢，以色列人一直按照律法来生活。你读旧约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个律法是一条主线，所以人们就忘记了啊，原来其实上帝的恩典早就在律法颁布之前就已经有了，是不是？而且你看在律法当中既有律法又有恩典啊。我上次讲过哈，律法当中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行为准则，应该怎么如何生活，如何这个献祭，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十诫啊，就是生活标准，对不对？让人知道什么对错才能够啊讨 上帝的喜悦啊，这是律法生活标准。如果没有这个，人不知道如何生活，对不对？那律法中还有一部分就是献祭。献祭是什么呢？献祭就是预表着上帝的恩典。怎么说呢？这个献祭献生祭啊，尤其杀动物那个生祭，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呢，就欠下了死债，这个债呢必须用命来还。因为上帝的怜悯不让人自己用命来还，让动物来替人暂时还上帝的债，因为将来有一天上帝用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还债。这个就是所以这个献祭的整个这个 system 这个系统就是上帝恩典的预表。所以到这里呢，到耶稣来了之后呢，你看这个是第32节说哈，说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的石上，正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就必不至于羞愧。这个磐石是谁呀？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好像在旧约当中啊，旧约的时候，这个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恩典之路，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呢，这个400年之后律法颁布下来，所以人们按照律法来生活。这个律法等行到这个到耶稣来的时候呢，这条路呢就堵死了。被谁堵死的呢？就被耶稣这块大石头，从天上来这块石头给堵死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就必须走恩典这条路了，因为这恩典这条路，这个时候上帝在人看到说啊，原来恩典这条路是上帝在亚伯拉那个时候就已经给人开了这条路，在这个献祭的这个 system 就让人知道这条路，这个上帝救人的方法是用恩典，而是不是靠行律法。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大石头堵在路上，如果你再想过这条路的话，你就会跌倒了。跌倒这个绊脚的石头上，耶稣就是个绊脚的石头，所以你必须要走恩典这个路，律法的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这个保罗说这个啊，你看哈，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犯信他的人得到义啊，不是这个啊，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律法这条路走到基督这里就结束了。因为基督已经把这条路给堵上了，他就是律法的总结，他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而是成就律法，就是这条路走到这儿就终结了，然后你拐个弯要走到恩典这条路，然后才能到上帝那里去，就这么简单。这个是那天上帝特别给我的启示，我突然搞明白了恩典和律法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啊！这个没有读罗马书之前，这个绕来绕去，总也搞不是那么清楚，好像似乎明白，又不大明白。哎，这次我是真把它搞明白了。好，这一刻呢，是真的是不容易理解哈。我能够理解到这个样子，也是花了很多心血、很多祷告、很多阅读、很多思考哈。不见得我都一定对啊，如果我不对，请大家指出来。我希望你们能够指出我的错处，让我能有所学习。这个我们都是教学相长哈，这个人都是这个学而知不足，教而知困，对不对？越学习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越教人家越觉得哎呀，这个你怎么能教人家，你自己搞不懂，对不对？人都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渐渐长大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请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要讨论，请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